张生、赵一、刘良、边让、厉言、侯景、高彪、张超、祢衡。张生，字彦真，是陈留郡尉氏县人，富平后张放的孙子。张生从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但任性而不受约束。与他心意相投的人，他就倾尽身心结交，不问对方评鉴。如果不符合他真实志趣的人，即使是王公大人，他也始终不肯屈从。他常常感叹说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如果有人了解我，即使是胡人或越人，也觉得亲近。如果互相不认识，追随世俗有什么好处呢？在郡中担任纲纪之职，应有才能出任外黄县令。有官吏接受贿赂，他就判罪杀掉。有人讥讽说，你只是暂时担任县令，何必急于显示威严杀戮呢？他回答说，从前孔子暂时担任相国，诛杀齐国的诸儒，让他们手脚分门而出，所以能够威震强国，收回被侵占的土地。君子做官不是为了自己，要想着职责的忧患，难道因为任职时间长短而改变原则吗？后来遭遇党锢之祸被免官，最终被杀害，时年49岁。著作有赋、雷、颂、碑、书共60篇。赵一，字元书，是汉阳郡西县人，身材魁梧，身高9尺，胡须漂亮，眉毛浓密，看上去非常伟岸，但自恃有才而傲慢，被同乡人排斥，于是写了《解病》。后来多次犯罪，几乎致死，有人搭救才得以幸免。赵一写信谢恩说，从前袁大夫赎回桑树下饿死的人，传颂他仁慈，秦越人使国太子死而复生，世人称颂他神奇。假使那两个人没有遇到仁慈和神奇，那么断绝的气息就枯竭了。然而干粮从车轴箱中取出，真实在手指间运用。如今我所依赖的不仅仅是车轴箱中的干粮，手指间的真实啊，而是从北斗极星收回，归还给司命之神，使干枯的皮肤重新含有血液，枯骨重新长上肌肉，确实可以说是遇到仁慈和神奇，真应该传颂和记载。我害怕禁令，不敢明白地说出来，私下做了《穷鸟赋》一篇。有一只困窘的鸟，收拢翅膀在原野上，罗网在上面加下来，陷阱在下面张着，前面看到苍鹰，后面看到驱赶的人，箭弹张开在右边，一只子在左边拉弓，飞弹和箭矢一起射向我。想飞飞不走，想叫叫不出，抬头怕碰到，动脚怕掉下去，内心独自恐惧焦急，一会儿像冰，一会儿像火。幸亏依赖大贤人怜悯我，同情我，以前救我到南方，现在朕救我到西方。鸟儿虽然鱼丸，还能辨识身恩，内里用来书写心声，对外用来告知上天。老天啊，保佑贤人归顺，贤人长寿，又是公又是侯，子子孙孙。又做了四世集邪赋，来抒发他的怨愤。五帝礼制不同，三王音乐也不同，气数到了极点自然变化，并非故意互相抵触。德政不能拯救世间的混乱，赏罚难道足以惩治时代的清浊？春秋时期是祸败的开始，战国更加增加其毒害。秦、汉没有什么能超越，反而更加怨恨残酷，哪里还考虑百姓的生命，只顾自己利益而自满。从那时到现在，真伪万端，奸佞谄媚日益炽盛，刚直刚正逐渐消亡。舔痔疮的人坐四匹马拉的车，正直的人不行。曲意逢迎有名士的人拍马豪强，高傲为俗，立即招致祸殃。敏捷恐惧的追逐物质，日益富裕，月月昌盛，浑然一同迷惑，谁温谁凉？邪佞之人显赫生境，正直之士隐藏幽暗。推究这种弊病的兴起，实在是执政者不贤，女宠掩盖他们的视听啊，近臣掌握他们的威权，对所喜欢的人就钻开皮肤长出羽毛，对所厌恶的人就洗净污垢找斑痕。虽然想结成尽忠，但道路险绝，没有机缘，九重宫门已经无法打开，又有群狗狂吠，安危在旦夕之间，放纵嗜欲在眼前，这与渡海失去舵，堆积柴草等待燃烧有何不同？被荣宠接纳是由于谄媚，谁知道分辨其美丑？所以法律禁令屈服于势力家族，恩泽达不到寒门，宁愿在尧舜的荒年受饥寒，也不在当今丰年保暖。遵循道理，虽死而不亡， 违背道义，虽一生而等于不在。有秦地的客人就作诗说：黄河清不能等，人命不能延长。顺风倒伏细草，富贵的人被称为贤。满肚子文章，不如一袋钱。谄媚者坐在北堂上，刚直者倚着门边。鲁地书生听到这些话，接着作歌说：权势之家做什么都对，唾沫都自成珍珠。身穿粗布衣，却怀有金玉，兰蕙被当作草。贤者虽然独自醒悟，却被困在群鱼之中。暂且各自守住本分，不要再白白奔波。悲哀啊，再悲哀，这就是命运吧。光和元年，被郡里推举为上祭吏，到京城。当时司徒元逢接受祭部，数百名祭吏都跪拜在庭院中，没有人敢抬头看，只有赵一做了个长揖而已。元逢看见觉得奇异，让左右去责备他说：下面郡里的祭吏却对三公作揖，为什么？赵一回答说：从前利益姬对汉王长揖，现在我对三公作揖，有什么奇怪呢？元逢就整理衣襟下堂，拉着他的手请他在上座坐下，于是询问西方的事情，非常高兴，回头对在座的人说：这位是汉阳赵元叔，朝廷大臣中没有能超过他的，我请求为诸位分坐。在座的人都注目看他。出来后前去拜访河南尹杨志，没能见到。赵一认为公卿之中除了杨志没有足够脱名的人，于是每天到门口去，杨志勉强同意通报，但还躺着没起床。赵一径直进入上堂，于是走上前靠近他说：我私下居住在西周，仰慕您的高风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刚刚见面却忽然这样，这是命啊。于是放声大哭，门下人受惊，都跑进来挤满旁边。杨志知道他是不平常的人，就起身请他交谈，非常惊奇，对他说：你出去吧。杨志第二天早晨带领大批车马，拿着名帖去拜访赵一。当时各位祭吏大多盛装车马帷幕，而赵一只有柴车草坪，露宿在旁边，邀请杨志在车下坐，左右的人无不惊叹惊愕。杨志就与他交谈到黄昏，进花而去，握着他的手说：美玉不剖，一定有流血来证明的人啊。杨志于是与元逢一起称赞推荐他，名声轰动京城，士大夫都仰慕他的风采。等到西环，路过红农，拜访太守黄甫圭，看门的人没有立即通报，赵一就逃走了。门吏害怕，把这件事禀告。黄甫圭听到赵一的名字大惊，于是追送书信道歉说：错过机会不能见面，仰慕德行，怀念风度，虚心托付已经很久了。私下听说仁者怜悯我的微小诚意，希望承接您的清朗教诲，以消除长久的惶恐。今天早上外面报告有一位县尉和两位祭礼，没有说委屈您光临门下，再次报告才知道已经离去。如果应受可以扔掉，夜晚哪里等得到天明，希望您明智明察我的旧日心意。怎么会傲慢，施加于所敬仰的人。事情在于悖谬糊涂，不足以完全责备。如果能原谅体察，追修以前的好交情，那还有什么福气比得上呢？仅派主簿奉上书信。下笔时气结，汗流到脚趾。赵一回信说：您学成师范，士身归府仰慕，仰慕高峰希望跟随已经很多年，调转车头兼程而来，渴望言谈侍奉，沐浴早起，黎明守门，实在希望人君您明白我的久等。以高贵之身屈就卑贱，握着头发接待，高则可以陈说玩味典籍，启发圣人意志，下则高谈当世，消除时灾。哪里想到君子自己产生怠倦，失去循循善诱的德性，等同于亡国君主骄傲懒惰的心智。大概是见机行事，不等终日，所以早早退去，自行隐退，怕让您劳累。从前有人游说而不遇，有人思慕闲事而不得，都归之于天，不责怪外界。如今我赵一自己谴责而已，哪里敢有猜疑。人君忽略一个普通百姓，对于德性有什么损失？而远到屈尊亲笔写信追赶道路寻找，实在足以惭愧。我赵一的微小诚意，怎能说是衡量自己？那个街可去和谢可食的典故，我确实顽劣浅薄，但实在知道其中的意趣。只是关节骚动，膝盖受热溃烂，请等候他日再表达情意。总是诵读您的赐书，永远用来自我安慰。 于是离去不回头。周俊争相送来礼聘，十次被公府征召，都不就任，死在家中。当初袁逢让擅长相面的人给赵一看相，说官职不超过郡里，最终如他所说。著作有赋、颂、真、累、书、论及杂文16篇。刘良，字曼山，又名刘岑，是东平郡宁阳县人。刘良是宗室子孙，但从小孤苦贫穷，在市场上卖书来维持生活，常常痛恨世人多为利益交结，用写曲互相结党，于是写了破群论。当时看到的人认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知道害怕，如今这篇论著出现，世俗之事难道不羞愧于心？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，又写了卞和同治论。事情有违背却合道，有顺从却失意，有爱却成为害，有厌恶却成为美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大概是明智的人所得，暗昧虚妄的人所失。所以君子对于事情没有专注，没有否定，一定要用意来考察。成功由和心起，失败由同引起，所以用可与不可互相调剂叫做和，好恶没有区别叫做同。春秋传说和就像羹汤，用酸苦来调和味道，君子吃它来平和心境。同就像水，如果用水来加水，谁能吃它？琴瑟弹奏单一音调，谁能听它？所以君子的行为周全而不结党，和谐而不苟同，以挽救过失为正，以匡正邪恶为中。经典说将顺他的美德，匡救他的恶行，那么上下和睦能够相庆。从前楚公王有病，召见他的大夫说，我无德，幼年主持社稷，失掉先君的事业，使楚国军队覆没，是我的罪过。如果靠宗庙的威灵能够保全脑袋而死，请给我视为灵获利。大夫们答应了。到他死时，子囊说，不对，侍奉国君要顺从他的善行，不顺从他的过错。赫赫楚国，国君统治他，安抚南海，教化诸夏，他的恩宠很大。有这样大的恩宠，而知道自己的过错，能不称为公吗？大夫们同意。这是隐祸而得到正道。到了楚灵王骄奢淫逸，暴虐无度，欲引生害，顺从灵王的欲望，在前夕并练，用两个女子殉葬。这是顺从却失去道义。燕陵之战，晋楚对战，阳谷敬酒，子反因此罪死。这是爱却害了他。臧武仲说，孟孙厌恶我是治病的药石，季孙喜爱我是美衬，他的毒性更重，药石还能使我生存。这是厌恶却成为美。孔子说，智慧真难啊。有臧武仲的智慧却不被鲁国容纳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因为行为不顺，施予不宽恕。这是称赞他懂得义，讽刺他违背了道。知道却违背是虚伪，不知道而失误是昏暗。昏暗和虚伪，他们的祸患是一样的。祸患所在不仅仅在于智慧达不到，还在于达到却违背它。所以说智慧达到它，人不能守住它，即使得到也一定会失去。夏书说，念念不忘这个，凡事宽厚施行，这就是中和治。所以君子的行为行动就想到义，不为利益而弯曲，不为义而内疚，进退周旋，只追求道。如果失去道，即使是兄弟也不取从，如果符合义，即使是仇人也不废弃。所以解狐受到齐奚的推荐，管叔蔡叔被周公惩罚，伯堤因为违逆文王而成功，傅侠因为顺从立功而失败，管苏因为被憎恶忤逆而取进，申侯因为被宠爱顺从而被退，这都是用意来考察。所以说不在于顺逆，而用意来决断，不在于憎爱，而以道为贵。李记说，喜爱却知道他的缺点，憎恶却知道他的优点，这就是用意来考察。桓帝时被举为孝廉，授官北新城县长，告诉县里人说，从前文翁在蜀，教化彰显于巴汉，耕桑处事卑微的利益，移风易俗于味蕾。我虽然是小官，还有社稷之责，如果只是奔赴期限办理文书，难道是我的本质吗？于是更大规模建造讲学屋舍，严请聚集生徒数百人，早晚亲自去劝诫，手拿经卷，考试测问评定优劣，儒家教化大为盛行。这个县到后来 还称颂他的教化，特立征召入朝授官尚书郎，多次升迁，后来担任野王县令，没有夫人。光和年间因病去世，孙子刘真也以文才之名。边让，字文礼，是陈留郡郡宜县人，从小能言善辩，博学，擅长写文章。作《张华赋》虽然多有华丽浮靡的词藻，但结尾归于正道，就像司马相如的讽谏一样。楚灵王已经游览了云梦泽，在金台上休息，前方是淮水，左边是洞庭湖的波涛，右边看彭里泽的弯曲，南面眺望巫山的山坳，放眼远望，尽情观赏一整天。回头对左师一相说，这种快乐真盛大，可以使人忘记年老和死亡。于是建造张华台，修筑黔西宫室，用尽土木技巧，耗尽甄府财物，全国兴建它多年才完成，设置通宵的银乐宴会，创作北里的新音乐。于是武举知道陈国、蔡国将要图谋了，就做这篇赋来讽谏他。我是高阳氏的后裔啊，承受圣祖的巨大恩泽，在南楚建立藩国啊，威严神灵等于二伯，超越商朝的大鹏啊，胜过龙舟的两国，通达黄佐的高功勋啊，传播人生的显赫，惠风像春天朴实，神武像闪电决断，华夏肃清，武父之名归顺，白天垂金于万机啊，晚上回撤于门馆，设置长夜的欢迎啊，展现内心的婉约，竭尽四海的奇妙珍宝啊，穷尽世人的秘密玩物。于是带着美女，跟随好友，穿过肉林，登上酒糟堆成的山丘，精美的菜肴堆得像山一样高，焦酒如渊流般涌出，在清池中激起旋酒，微风拂过，小舟行驶，登上瑶台，环顾四周，希望能整天消愁。于是召来福妃，命令香娥，齐国的歌女排列，郑国的女子罗列，扬起基础的清乐之音，展现新生并长歌，繁复的手法超过北里，美妙的舞蹈胜过杨阿，钟磬等金属乐器聚集，丝竹等管弦乐器分组，披着轻薄的衣襟，拖着华丽的纹饰，罗衣飘飘，足起缤纷，放纵轻盈的身体，迅速奔赴，像孤雁失群，挥动华丽的衣袖，曲折蜿蜒，像游龙升上云端。于是欢乐融洽，长夜将近一半时，琴瑟更换曲调，繁复的手法改弹，清亮的声音发出而激荡，细微的音调消失而流散，摇动柔弱的身姿而缠绕，像绿枝垂下树干，忽然飘摇轻视，像鸾鸟飞向天河。舞蹈没有固定的姿态，鼓点没有固定的节奏，随着声音响应，长短没有差错，长袖挥动而生风，清亮的气息激荡而缠绕凝结。于是妖媚递进，巧妙玩弄相加，俯仰姿态各异，忽然间神妙变化，身体轻快如飞鸿，光彩照耀如春花，前进如浮云，后退如激波，即使是柳下惠怎能不叹息。于是天河回转，淫乐位中，清乐发出指音，基础扬起风，于是音气从丝竹中发出，飞响直达云中，比目于硬和节拍双双跳跃，孤独的雌鸟感声而鸣雄，赞美繁复手法的轻妙，赞赏新生的隆盛。于是所有变化已尽，各种乐舞完毕，回归到产生风的广厦，修炼皇帝的要道，牵着西施柔弱的手腕，挽着毛强白皙的手臂，体态轻盈而美好，像风吹草倒，赞美仪容的娇丽，忽然忘却生死而忘记衰老。于是清夜将近，妙计用完，收起酒樽和祖豆，撤去骨盘，茫然若醉，抚剑叹息，考虑治理国家需要人才，领悟耕作收获的艰难，赞美吕尚辅佐周朝，称许管仲辅佐桓公，将要超越世俗而治理天下，怎能沉溺于这种欢乐。于是罢去女乐，毁掉瑶台，思念夏禹的简陋宫室，仰慕有虞氏的土阶，从卑微中选拔英才，从蓬莱中提拔俊秀，君主明哲之人，官员随任处能，百官按时续职，重工都行，诸侯仰慕道义，不等召唤而同期，继承高阳的绝轨，尊崇成庄的宏基，即使齐桓公的一匡天下，怎能与这大志相比。于是用仁爱培育，用明察临政，对鬼神致以虔诚的报答， 对上京尽速攻，向黎民推行淳化，永远经历世代而太平。大将军何进听说边让的才名，想征召他，担心他不来，假托军事征召。到了之后，任命为令史，何进以礼相待。边让擅长占卜设赋，能言善辩。当时宾客满堂，没有不羡慕他的风度的。府中属官孔融、王朗都准备了名帖去拜访他。一郎蔡邕非常敬重他，认为边让应当担任高官，于是向何进推荐说：“我想到幕府刚刚开设，广泛选拔清俊英才，白发老臣和旧德之人都成为杰出人物。即使像白鹿聚集在西庸，人才济济在周庭，也不能超过。我私下见到令使臣刘边让，天赋卓越，才华聪明贤智。他幼年丧父，未能完全接受家训，等到进入学社便学习经典，出涉各部经书，见到根本就知道义理。教授者不能应对他的提问，章句不能传达他的意思。他心通性达，口才善辩，言辞流畅，不合理的不做，不合法的不说。如果遇到狐疑的争论，判定嫌疑的分别，经典交汇，简括参合，众人沉默，没有人能改变他。假如边让生在唐尧、虞舜时代，则是袁、凯之类的人物；生逢孔子，则是颜回。然有的亚流，岂只是世俗的平凡之才和静气而已？他的阶级名位也应当超越常人。如果还随同辈晋升，就不是用来彰显归位之才的高价，昭示之人的绝名。传说用来煮牛的鼎去煮鸡，多汁则淡而无味，少汁则熬而不熟。这是说大器小用，本来就不合适。我私下感到不安，奇怪这宝鼎没有用来盛放牺牲和大羹之味，却长久在煎熬切割之间。希望明将军回心转意，才加采纳，把它贡献到机密之处，施展他的才能。如果以年龄为嫌，那么颜回不能成为德性之首，子期终究没有治理阿县的功劳。只要他能胜任，古今是一样的。边让后来因高才被提拔晋升，多次升迁，出任九江太守，并不认为这是他的才能体现。初平年间，王室大乱，边让辞官回家。他依仗才气，不屈从曹操，多次有轻慢侮辱的话。建安年间，他的同乡有人向曹操诬告边让，曹操告诉郡守，就把他杀了。他的文章大多遗失。立言字文胜，范阳人，是利益基的后代。立言有文才，懂音律，言论敏捷，很多人佩服他的才能。灵帝时，周俊征召他都不去，有志气。作诗两篇，大道平坦且长远，窘路狭窄且局促。休与之鸟不栖低处，远行之足不步入小步。舒展我凌霄的羽翼，奋起我千里的足力。超迈绝尘奔驰，疏忽间谁能追逐？贤于岂是常类，秉性在于清浊。富贵有人记载，贫贱无天路。通达祖色，如果由自己，志士不相占卜。陈平傲世乡里，韩信钓鱼何取？最终居于天下宰相，食用着万钟俸禄。德音流传千载，功名重于山岳。灵芝生于河州，因洪波而动摇。兰花荣华何晚，严霜摧残其枝。哀哉，这两种芳草，不种在泰山之啊。文治是道所珍贵，遭食用则有家。将冠居于恒载之位，说假意崇尚浮华。贤才被义不用，远投荆南沙地。怀抱宝玉成龙计，不遇岳正和卞和，怎能得孔仲尼？为世间陈述四客。立言后来患疯病，精神恍惚。他生性至孝，遭遇母亲丧事，病情加重发作。妻子刚生产而受惊死去，妻家告状，他被收捕入狱。立言病重不能理对，嘉平六年死在狱中，时年28岁。尚书卢植为他作累赞，以昭明他的美德。侯景字子瑜，敦煌人，年少时孤苦贫穷，依靠同宗族人居住。他生性笃学，常靠做佣工来维持生计，晚上回来就燃柴读书，常以礼约束自己，独处一房，如同面对严兵。周俊多次征召，公车有道征，他都称病不去。作《矫饰论》，以讥刺时政，然后迁入山中深思著述。因不被世人了解，故作《阴兵难》， 以自记。又按汉记传集中心以后行事，作黄德传30篇流行于世，其余所作杂文数十篇，大多亡失。河西人敬重他的才学，而不敢直呼其名，都称他为侯君。高彪字一方，吴郡无锡人，家中本来寒微，到高彪成为诸生，游学太学。他有雅才而口吃，曾想跟从马荣请教大义，马荣生病未能见到，于是又递名帖给马荣写信说，我承服您的风范问学已有多年，所以不等介绍而拜谒大君子之门，希望见您一面以表达复兴之愿。不料您患病闭门不见。从前周公旦父亲是文王，兄长是武王，九命作伯，以治理华夏，尚且挥目吐餐，接见平民，所以周朝之道兴隆，天下归德。您现在养病傲视，所以是应当的。马荣看了信后惭愧，追上去道歉并归还名帖。高彪离去而不回头。后来郡中举孝廉，考试经书第一，授官郎中，在东关教书，多次进献赋、颂、奇文，借势讽谏，灵帝认为他与众不同。当时京兆第五勇任督军御史，出使督管幽州，百官聚会，在长乐关设宴饯行，一郎蔡邕等人都赋诗，高彪独自作真文说文武将坠落，于是使郡臣整顿我黄冈，督察这不前进的人，古之君子临战忘身，显示果义，崇尚勇武。吕尚70岁，气贯三军，诗人作歌如鹰如瞻，天有太一，武将三门，地有九变，丘陵山川，人有计策，六七五间，总括这三件事，谋略则咨询，不要说己能，务在求贤，淮阴之勇，广野世尊。周公大圣，石阙纯臣，以威克爱，以义灭亲。不要认为实显，不端正自身，不要认为无人，不识己真。忘父一贵，福禄乃存，往道一合，又无所关。先功高洁，可以永尊，配藏此戒，以免终身。蔡邕等人非常赞美他的文章，认为无人能超过。后来升任外黄县令，皇帝敕令同僚送行，在上东门饯别，诏令东关化高彪向以劝勉学者。高彪到任后，有德政、尚书推荐县人申屠盘等人，病死于任上，文章大多亡失。其子高岱也有名气，张超字子并，河间茂人，是留侯张良的后代。灵帝时，跟随车骑将军朱俊征讨黄巾，任别部司马，著有赋、颂、碑文、谏、檄、笺、书、叶文、朝共19篇。张超又擅长草书，精妙绝伦，世人共同传抄。祢衡字正平，平原班人，少年时有才辩，但崇尚气节刚强傲慢，喜欢矫饰轻物。兴平年间避难荆州，建安初年来有许都，刚到颍川就暗中怀揣一张名帖，后来无处可去，以至于名帖上的字都磨灭了。当时许都兴建，贤士大夫从四方聚集，有人问祢衡为何不跟从陈长文、司马伯达呢？回答说，我怎能跟从屠夫卖酒之徒呢？又问荀文若、赵志长如何？祢衡说，文若可以借他的脸去吊丧，智长可以让他监厨请客，只与鲁国孔融及鸿蒙杨修交好，常说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其余众人碌碌无为，不值得提。孔融也非常喜爱他的才华。祢衡刚满20岁，而孔融40岁，于是与他结为好友。尚书推荐他说，我听说洪水横流，地顺想治理，广泛寻求四方，以招纳贤俊。从前孝武帝继承帝位，将要弘扬祖业，咨询大臣，群士响应而至。陛下睿智圣明，继承基业，遭遇厄运，劳千日则，为月降神，一人病出。我私下见到处事平原祢衡，年24，字正平，资质贞洁明亮，英才卓绝。初涉一文，便登堂入奥，眼睛所见一次，就能背诵，耳朵所听一瞥，不忘于心。他的品性与道相合，思维如有神助。桑弘羊前欲计算，张安世末计， 以祢衡相比，诚不足怪。他忠诚果敢正直，志怀霜雪，见善如惊，嫉恶如仇。人做的抗旨行为，始于的力竭大概也不能超过。鸷鸟虽多，不如一只鳄。如果让祢衡立于朝廷，必有可观。他飞便逞词，意气奔勇，解疑释结，临敌有余。从前假意请求试任蜀国，用计牵制单于。中军享用长缨，迁来近月。弱冠之年慷慨激昂，前世以此为美。近日陆翠、颜相也因异才被擢拔为台郎，祢衡应当与他们相比。如果他能龙跃天衢，振翼云汉，扬升紫薇，垂光红霓，足以昭示晋蜀的多事，增加四门的目目。君天广月，必有奇丽之官，帝室皇居必续非常之宝，像祢衡等人不可多得。基础阳阿至妙之容，台目者之所贪。飞兔咬鸟，绝足奔放，伯乐王良之所及，我们区区之心不敢不奏闻。孔融既爱祢衡之才，多次在曹操面前称述，曹操想见他，而祢衡向来轻视憎恨曹操，自称狂病不肯前往，而且多次有放肆之言。曹操心怀愤怒，但因他才有名，不想杀他。听说祢衡擅长击鼓，就召他为鼓使，于是大会宾客，检视英杰。轮到其他鼓使时，都让他们脱去旧衣，改穿岑木单脚之服。轮到祢衡，祢衡正在表演渔阳参抓，踏着脚步上前，容貌姿态有异，声音节拍悲壮，听着无不慷慨。祢衡进到曹操面前停下，立呵斥他说，鼓使为何不改装而轻易上前。祢衡说是，于是先解开内衣，再脱去其余衣服，裸身而立，慢慢取来岑谋单脚穿上，完毕后又参抓而去，脸色不变。曹操笑着说，本想羞辱祢衡，祢衡反而羞辱了我。孔融退出来后责备祢衡说，你这位大雅君子难道应当这样吗？于是表达了曹操的诚意，祢衡答应前往。孔融又去见曹操，说祢衡有狂病，现在请求亲自来谢罪。曹操很高兴，吩咐守门人有客人来就通报，等待到很晚。祢衡却穿着布单衣，戴着头巾，手里拿着三尺长的木杖，坐在大营门口，用木杖捶地大骂。官吏报告说，外面有个狂生坐在营门，言语悖逆，请求逮捕治罪。曹操发怒，对孔融说，祢衡这小子，我杀他就像杀雀鼠一样，只是此人一向有虚名，远近的人会认为我不能容他，现在把他送给刘表看怎么样。于是派人骑马送走他。临行时，众人为他饯行，先在城南设宴，互相告诫说，祢衡暴虐无礼，现在趁他后到，大家都不要起身来羞辱他。等祢衡到来，众人都不肯起身，祢衡坐下放声大哭。众人问他原因，祢衡说，坐着的是坟墓，躺着的是尸体，在尸体和坟墓之间能不悲伤吗？刘表和荆州的士大夫先前就佩服祢衡的才名，非常礼遇他，文章言论非经祢衡决定不可。刘表曾经和众文人一起起草奏章，大家竭尽才思。当时祢衡外出回来，看到奏章打开还没看完，就撕毁扔到地上。刘表怅然吃惊，祢衡于是索要纸笔，片刻写成文辞义理都很可观。刘表非常高兴，更加器重他。后来祢衡又对刘表傲慢无礼，刘表感到羞耻不能容忍，因为江夏太守黄祖性子急躁，所以把祢衡送给他，黄祖也善待他。祢衡为他起草文书，轻重疏密都很得体。黄祖握着他的手说，处事这正合我意，就像我心中想要说的。黄祖的长子黄赦任张陵太守，尤其与祢衡友善，曾经和祢衡一起游览，共同阅读蔡邕写的碑文，黄赦喜爱碑文辞藻，回来后遗憾没有抄写下来。祢衡说，我虽然只看了一遍还能记住，只是其中石头缺了两个字不清楚，于是写了出来。黄赦派人去抄写碑文，回来校对，与祢衡所写一致，没有人不叹服。黄赦当时大宴宾客，有人献上鹦鹉，黄赦举杯对祢衡说，希望先生写赋以娱乐嘉宾。祢衡提笔就写， 文章没有改动，辞藻很华丽。后来皇祖在蒙冲船上大宴宾客，而祢衡言语不恭敬，皇祖羞愧，就呵斥他。祢衡盯着皇祖说：“死老头！”皇祖大怒，命令卫士把他拖出去，想要鞭打。祢衡正大骂，皇祖愤怒，于是下令杀了他。皇祖的主簿一向记恨祢衡，立刻杀了他。皇赦光着脚来救，已经来不及。皇祖也后悔了，于是后加官殓。祢衡当时26岁，他的文章大多亡佚了。赞语说：“情志被触动，文章辞藻才珍贵。抒发内心呈现风貌，不是雕琢，也不是繁盛。不同的形态共为一体，相同的声音，不同的气质。言辞要华丽而有法则，永远警戒过分铺张。”